夏侯茂请战，要迎敌诸葛亮。你们别看这夏侯茂年纪不太大，身份可不低，原来是一位当朝驸马。夏侯茂这次请旨出征啊，不单单是为了拒敌西蜀，他还要给他的父亲报仇。他父亲就是夏侯渊呢，不让黄忠给劈了吗？这仇是至今未报。说这次我到那儿去，去汉中一战，不仅大破西蜀人马，我还要生擒这诸葛孔明，把他押回京师，请陛下您来处置。哼，这夏侯茂往那一站，那嘴这么一撇，是傲气十足啊。也别说，他还真有点本事。感情夏侯渊呢非常喜欢他，曾经教过他一些刀马，后来呢把他还给过继给夏侯惇了。大将夏侯惇呢又教了他一些本事，所以呀、这夏侯茂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，高出别人一头。夏侯渊死在定军山之后，曹操啊觉得这个小孩挺可怜，就把他给收养了。以后呢又把自己的女儿清河公主许嫁给夏侯茂了。哎呦，要不夏侯茂这么大的气派，就当今这小皇帝曹睿，那得管他叫一声姑父啊。曹睿现在一听说西蜀发兵了，而且是诸葛亮亲自统帅人马来的，他是非常的紧张啊。现在夏侯茂这一请旨，这可真看出远近来了。曹睿点头就要传旨了，传旨拜夏侯茂为大都督。旁边过来了一位老臣呢、陛下且慢。谁呀？司徒王朗。他用手一捋银髯，哎呀，陛下，虽然是夏侯驸马请旨出征啊，但是我觉得驸马还是不去为好。为什么？驸马纵然有些武艺，但是他很少临战呢、就是说他没有实战经验呢。这次西蜀来发我中原，是谁领兵啊？是诸葛亮啊。哎呦，王朗啊，嘴都有点不好使唤了。那诸葛亮上晓天文，下知地理，韬略过人，此人有神鬼莫测之机呀、我家驸马焉能是其对手呢？王朗心说，就你夏侯茂啊，你八个捆在一块儿，哼，你也算计不过那半拉诸葛亮，你领多少兵去迎敌就得送去多少兵。不过这话呀不好意思说出口来而已。曹睿听他这会儿一皱眉，他瞅了一瞅夏侯茂，这一下子夏侯茂腾的一下就火了。您想想他哪受过这个呀？怎么着，就你这王朗当着这么多的人，你敢这么说我，说我战不胜诸葛亮，我没有实战的经验本领，呵，可把夏侯茂气坏了。他自幼儿娇生惯养，曹操活着的时候都非常溺爱他，谁惹得起他呀？夏侯茂心里怎么想？你王朗你算干什么的你啊？你就瞧你这岁数，整天哼都气喘的，你做的是谁家的官呢？是我们家的官，谁给你饭吃呢？是我们家，你不替我们家出力说话怎么着？你还当众羞臊我，呸！狠狠的他就啐了一口，把王朗吓得一哆嗦。夏侯茂把手一举，啪嚓往龙书案绳一拍，连曹睿啊都紧张了，心说这位驸马爷要干什么呀？这是，看来他把宝剑抻出来把王朗宰喽，真有那心思。不过呀还没那么做。王司徒，你说这话是何意？哦，我明白了， 你大概这是受任于西蜀，在我朝中卧底吧。哎呦，就他这句话呀，王朗那腿肚子都抽筋了，差点坐在那儿。怎么这多吓人呢？他说王朗是奸细，现在诸葛亮领人马来发我汉中，要直取长安，兵奔洛阳啊！这是什么时候啊？你反倒长他人这么一封灭我的锐气，今天若不是陛下在此，砰！他一伸手就把王朗给抓住了。王朗哪禁得住他这一抓呀？
哎呀，陛下，方才那些话，只当老臣没说吧。
赶快把他那话全收回去了。曹睿一看，慢来慢来，夏侯驸马息怒息怒，不必如此。老司徒也是为我江山着想啊，
你可别打起来呀、啊！快快！
当时曹睿赶快传令，就拜给夏侯茂为大都督了，总领关中人马。就是关中一带的人马，甭管你是哪地啊，都得听夏侯茂的调遣。同时下了一道旨，指令西凉大将韩德领着他的四个儿子，那真是韩家有名的是一龙似虎啊，干嘛呀？作为夏侯茂的马前正印先锋官，让他领千兵十万配合夏侯茂拒敌西蜀人马。这旨意传下来了，在朝里边，也就是说在今天金殿上站着的这些文武，再没有一个敢言语的。谁那么不知趣啊？哼，人家司徒王朗好心好意的说那么两句话，好家伙，就这位驸马爷差点把人给劈了，我们还言语那干嘛呀？你不是谁也不服吗？让你去尝尝吧，你呀年纪还轻呢，别觉得自己有两下子本事，不行，这叫小马乍行嫌路窄，雏鹰展翅恨天低。你到汉中会会诸葛亮，你就知道了。甭说你，当初您那位岳父老泰山，那曹操曹孟德怎么样啊？让诸葛亮啊给杀的是望风逃窜。我们说这干嘛呀？撑的都别言语了。夏侯茂和大摇大摆的手捧着圣旨，他就下了殿了。下殿之后是立刻点兵啊，点齐20万人马，一路上，哎呦，到哪哈都是鞭炮齐鸣啊，远接高迎啊，当朝驸马挂了帅了，谁敢惹他呀？哼，这夏侯茂简直是忘乎所以了。这时候有探报报进了西蜀大营，诸葛亮丞相这么一听，怎么着？夏侯茂拜为大都督，总领关中人马前来拒敌我。好啊，他来得好。诸葛丞相立刻升帐议事，说夏侯茂领20万人马，西凉大将韩德为先锋。说虽然夏侯茂领的是20万，但是这还有10万枪兵呢。我这次从西蜀带来30万雄兵，人家也不下30万，再加上关中各路的这个关口，他那人马不下50-60万呢，可也不能轻敌呀、啊。应该怎么个打法呢？诸葛丞相向众将这一商量一问计，魏延就过来了。丞相，我倒有一个主意，丞相您看怎么样？文长，那你就说说吧。我看这次曹睿啊是没有办法了，所以他才拜这夏侯茂为都督。夏侯茂啊，我知道这人，他是夏侯渊的儿子，后来过去给夏侯惇了，此人年纪不大，他是一个高粱子弟，是懦弱无谋啊。高粱子弟啊，就是自小儿娇生惯养，吃喝玩乐，游手好闲，公子哥，他什么也不是。这人呢在家门口他横着的呢，出来他就晕了，他能打得了咱们吗？ 我说连理他都甭理他。怎么办呢？请丞相您给我5000人马，我带领人马兵出包中，然后啊，我就寻这个秦岭以东，兵出子午谷，不下10天，我可以兵到长安。我突然间一到长安，夏侯茂就懵了，他必然是弃城而走。这时候丞相您就可以大驱人马自掖谷而进，咸阳以西可以一举而定，就这些地盘都得归咱们，不知丞相意下如何？诸葛亮听了魏延这番话，点了点头，手捻胡须想了想，文昌此计不错呀，那您就给我一支令吧，且慢，此非万全之计呀。文昌，你可不要欺负中原没有能人呐。如果说你要是领着一哨人马，由包中直寻这秦岭，出子午谷去，假设要中了人家的伏兵之计呢，那可就有去无还了。我看还是这么进兵吧。哎呀，丞相，如果您要是从大陆进兵，您想一想，这夏侯茂虽然年纪轻，可是他权力很大呀，他是总领关中诸路人马，他要是把关中所有人马全都带出来，咔嚓这么一下迎头把咱们给挡住，这要打起来的话是旷日持久，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取得中原呢？文昌不必多虑，我看我要是从陇右直取，走这个平坦的大道，依法进兵，何忧不胜啊？说的这会儿，丞相一摆手，那意思你赶快归班，没采纳魏延这一计。魏延呢，只得回班站立呗，那就听丞相的吩咐吧。诸葛丞相传令，让赵云呢率领3万人马，在凤鸣山前迎敌夏侯茂。赵云和邓芝领着3万人马兵马刚到了凤鸣山，早有探报报到了夏侯茂的大营去了。夏侯茂这么一听，什么人在凤鸣山前要和我对垒呀？赵云、赵子龙，他乐了。众将这么一看，呵，都督你因何发笑？这赵云您不知道吗？此人乃西蜀五虎大将之一呀，想当年在那长坂坡，算了吧。夏侯茂一摆手，我准知道你们得说这个，不是就这赵云、赵子龙，有名的常胜将军，嘿，可现在他已经老了，人老不讲筋骨为能，我这次活该露脸呐！我要先取得赵云的首级，然后再生擒诸葛孔明。话还没说完呢，有人来报说韩德父子求见驸马。帐内搭话，韩德领着他这4个儿子来了，按现在的话说来报道来了，进得大帐来上前施礼。都督在上，韩德这厢有礼。夏侯茂看了看韩德父子，点了点头，怎么回事？他挺满意，看韩德呀，50多岁这年纪蛮精神的、我听说过老将韩德胯下马掌中金背砍山刀，有1万夫不挡之勇啊。夏侯茂又看了看这身后边那4个孩子，好家伙，跟4颗大柱子似的往那一站，够精神的。韩德老将军，如今赵云、赵子龙做了诸葛亮的马前先锋，在凤鸣山前摆开了战场，你可有胆量会一会这位西蜀的上将军？韩德听得这会儿一撇嘴呀、插手施礼，启禀都督，我正要取赵云的首级，如果杀了赵子龙， 我在陛下跟前保举你，我让你是指日高升。遵令。韩德在大帐领了令了，回到自己的营寨收拾了一下，收拾完毕之后说，明天就要和赵云开仗了，你们可要多加小心呢、别看我在都督夏侯茂面前那么说，这赵云可非是一位等闲人物啊！大话咱们是吹出去了，明天呢阵前一战，我要亲自会会他。哎，旁边他大儿子过来了，他这四儿子够凶的，大儿子叫韩英，二儿子叫韩瑶，老三叫韩琼，老四叫韩琦，哥四个各自有一身惊人的本领，老大手使方天戟，呵，那可也是两军阵前取上将人头的主。那位二爷呢，手使开山棒，老三跟他父亲一样用的是金背砍山刀，老四使的是五谷托天叉呀，哥四个都身怀绝技。老大过来，弟弟怎么着，明天您去会赵云？哎呀，杀鸡焉用宰牛刀，不是有我在这儿呢吗？家有长子，国有大臣，您应该把这令交给我，明日阵前一会，不出三合，我就让赵子龙死于我的方天画戟之下。别人不知道，我您还不知道，在西凉这一带人送我一美称啊，叫我什么呀，神戟无敌赛温侯啊，就我这方天画戟比当年的吕布吕温侯都高出几分。有人这么说吗？没听谁说，是他自己说的。他父亲韩德这么一听，行啊，嗨，什么叫帮手啊，这就叫帮手。好嘞，你就做好安排，千万小心就是了。话刚说完，探马来报，赵云诺战来了。好啊，我正在这儿等候着他呢。韩英当时率领三千人马，他那三个兄弟韩瑶、韩琼、韩琦给他掠阵，和哥四一块儿出来了。这韩英披挂整齐，催马到了阵前，啪用手一拧方天戟，他往对面一看，呀，韩琦暗吃了一惊啊，怎么回事？我在没到这儿之前我就听说了，说赵云呢都七不十岁了，我琢磨着这员将在马上还不得拄个拐棍啊。嗨，在马上拄拐棍倒不一定，反正也得是佝偻着腰，老的不得了了。怎么这么精神呢？这那胡子不是假的呀，不是粘上的，不能是原来当的。哎呦，跟小伙子一样一样的，银盔银甲素罗袍，胯下粉定伯龙驹，手里边提着亮银枪，肋下佩戴着青弓宝剑。哎，那还是啊曹操曹孟德那剑呢，到现在还在赵云肋下悬挂着呢，那是永久纪念，不单纪念也算是战利品呢。就用这宝剑没少杀曹将。今儿个赵云赵子龙别看上了几岁年纪，哎呦呵，老将军身上还多了不少的零碎呢，背后斜插宝雕弓，在肋下呀还悬着箭袋呢。啊，这就是赵云呐，不是我认错人了。韩英一想，我问问吧。哎，对面老将同个名姓，哼，你家韩将军几下不死无名辈，就你没名没姓的，我还不拿这方天戟挑你呢。哎呦，赵云这么一听，这员小将的口气不小啊。娃娃，娃娃呀，可不是娃娃吗？你才多点年纪呀，你是什么人？我乃韩 韩英是也。
哦，
听说过西凉大将韩德的长子，你问我呀，我乃赵云，赵子龙。怎么没嚷嚷？用不着嚷嚷，他一小孩子，我跟他喊什么呀？我要把他吓着呢。哎呦，韩英一听，真是赵子龙啊。嗯，活该我韩家父子露脸。唰，他一催马，凌方天戟就刺。
哎呦，他在赵云面前就撒开了花了，把他所有的本领全使出来，准备跟子龙大战百回合。
哪能打得了一百回合呀？这位韩英韩大少啊，在赵云的马前只走了三个回合，子龙还真不忍的把他挑死。但是这是两军作战，没办法呀，谁让你自来送子呢？赵云两臂一攒力，一枪把这韩英给挑于马下，扎死了啊！哎呦，对面掠阵的那三家兄弟这么一看，哎呀，大哥死于赵云之手，还不给兄长报仇，等什么呀？他们呼的一下催马就过来了。这可真是上阵亲兄弟，打虎父子兵，哥仨大人一个。呵，这韩瑶啊，韩雄啊，韩琦啊，像个钉子字儿似的就把赵云给围起来了。哥仨卯足了全身的力气，各自使出浑身的解数，把所有学的那本领全用出来了。打了没有十几个回合，这哥几个偷眼一看，人家赵云呢，是气不涌出面不更色呀，枪法一点没乱。迎敌这三员将啊，嗨，好像不是在打仗，真是老叟戏顽童在这游戏呢。哎呀呀，看赵云他的枪马根本是不减当年呐。当年什么样这哥仨反正没看见过，不过今儿这一接手，哥几个也就都领教了。就在这时候，二将军韩瑶啊，他这马啪和赵云的坐骑一打对头，子龙是分心就刺，一个蛟龙出水，这枪就奔胸郭刺来了。韩瑶使足了两臂的力气，咔嚓一下，他用他那开山棒，一个鸳鸯交叉式，一下子就把赵云那枪给咬住了。哎，韩瑶心说这回行了，怎么，赵云呐、啊？老将军，你再有本事，你别忘了，你年纪大了，你气脉不行了，论力气呀，大概你不是我的对手。我这回把你的枪给你别出了手，我就能把你生擒下马了。哎，想到这会儿，他把牙一咬，两臂攒足了劲，别子龙这枪。赵云这么一瞧，呵，啊，这小家伙还真有点力气，行，行可是行啊，真要是比劲头啊，小伙子，你差远了。只见子龙在马上微微这么一欠身，两脚一踹蹬，把那前把往下这么一摁，后把一提，噌，这枪就刺进来。可怜这韩瑶啊，就瞪眼瞅着那枪往那胸窝里边溜达。哎哎哎，这不行，不行啊，扎透了，啪，这马上就给甩下去了。最可气是那哥俩，那韩琼韩琪，你们倒过去呀、啊！其实这俩呀也有点傻了。他们算计着二哥的力气足能够降得住赵云，没想到就这样窝了窝囊死于赵云的枪下。哎呀，那位三将军韩琼啊，一抬手夸把大刀就挂起来，伸手就把弓摘下来，摘弓就搭箭，照着子龙嘖嘖嘖连射了三箭。子龙不慌不忙的把手里枪往上这么一抬， 来了一个拨云见日，啪啪啪啪啪，把这几支箭都给打飞了。子龙微微一笑，哦，要比比剑法呀，好啊，那我也让你知道知道你家四将军的剑法如何。想到这会儿一抬手就把弓摘下来，人家还不挂枪，枪还在手里头这么擎着，还要开这弓放这箭，啪这一箭射过去了。这韩琼瞪眼瞅着，瞅什么呀，我这三箭都射哪儿去了，一连三箭没怎么样，全让人给打飞了。哎呦，他还要想还我一箭，这赵子龙是确实厉，那害字还没说出来呢，噗一下箭中咽喉。哎呀，可怜呐，韩家几员将纷纷倒于阵前，现在就剩这韩琦了。这韩琦呀发了疯了，他跟赵云拼命要给他这仨哥哥报仇，在赵云的马前走上了三个回合，突然间子龙一抬手，砰，把手里的枪扔了。这下把这韩琦吓一跳，心说这没兵器怎么打仗啊，哎，这赵云怎么回事啊，难道说他扔了枪要使宝剑，还是要想空手夺叉？哎呀呀，你这本事也太大了啊，你这人也特意的狂妄了，看叉哗啷，他一拧这五谷托天叉就奔赵云刺来了。子龙在马上轻轻这么一扭身，唰啦一下把那叉的叉头给让过去了，两臂一伸，啪，整打在这个韩琦的手上。哎呦，韩琦呀就觉得这左胳膊这么一发麻，右手一颤，嘡啷一下差点把这叉给撒了手。就在这同时，子龙一探身，砰的一下子就由打马上把这韩琦就给抓起来了。赵子龙将军呢，最近突然间长了一手本事，这手本事可以说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。你看上次抓那孟获的夫人不是就这么抓的吗，愣姐马上把这人给提了下来，往肋下这么一夹，吭哧的一下子，幸亏韩琦是个大小伙子，要不然呢这下就给夹的两头冒了，啪往地上这么一摔，捆绑手过来就把韩琦给绑上了。这时候马童跑过去把子龙的亮银枪拾起来了，将军提枪在手，瞅了一眼掠阵的邓芝，邓芝就明白了，邓芝是服了，从心里往外服啊，可以说从汉中一直服的洛阳，转了个弯又回来了，服了个来回。这位老将军呐、啊，哎呀，仍不减当年之英风，他们令旗这么一举就掩杀过来了，一下把卫兵杀得大败。子龙在马上是仰天大笑，他告诉邓芝，咱们一鼓作气吧，干嘛先扫平了大魏的这先锋营，然后指导中军生擒都督夏侯茂面见我家丞相交令。